启示，这就是约翰福音。那么什么叫做启示录呢？启示录一开始说耶稣基督的启示。那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启示呢？难道他没有躺在主的怀里？难道他没有看见过他的荣光？有，那是云端的这一边。那自从那朵云彩把我们的主接去了以后，你看见约翰朝朝暮暮，他所思想的就巴不得有一天主说他要回来，不是吗？如果是一朵云彩把我们的主接走，那一定是那朵云彩把主带回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启示录，因为注意到启示录云这个字是常常出现的。为什么？那就是给我们看见约翰的确是个等候主回来的人。那么什么叫做云彩接走了呢？就指着他升天来说的，对不对？他不就升到天上去了吗？那么普通我们对升天的感觉很淡，我们觉得主升天就升天了。但是我们忘记了，我们的主不只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也为我们升天。这个代表什么意思？到底属灵什么意思？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因为自从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主又为我们升到天上，这个宇宙不一样。在这个以前，你只看见神创造的宇宙，你看见神创造天，也是看见神创造地。天是多数的，地是单数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整个宇宙里面有好多的星球，地球不过是其中一个，如此而已。这个天代表很多的太阳系，很多的银河系，很不知道有多少多少的星球。但是我们的神呢，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。因为爱因斯坦告诉我们，这个宇宙是一直膨胀，一直膨胀，一直膨胀，所以你怎么样都不可能达到极处，你怎么可能都不可能靠近神，因为神是住在他永远不可以靠近的光中。那么这是创世纪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好了，普通我们想到主第十字架只是为我受苦，为我受死，把我带到主面前，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主第十字架为我们升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。从此以后这个地球不一样，从此以后这个宇宙不一样了。所以就怎么对于不信的人，宇宙只是宇宙，地球只是地球，太阳银河系只是银河系而已，如此而已。但是自从我们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自从我们主为我们升到天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宇宙不一样，现在宇宙有了新的意义。那新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很简单来说，第一，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那你知道所有有祭坛的地方都应该是什么？都应该是外院才对。所以明白吗？就是我们这个地球本来没有什么意思的，但自从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那么整个地球就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外院了，稀奇吗？但如果我们的主光是为我们钉十字架，那只有外院，但是没有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升到天上去，升到天上，他先到圣所，就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，然后到了至圣所，第四章、第五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不只是羔羊，是刚刚被杀过的。所以你看天跟地是连在一起，主刚刚升到天上，但是刚刚被杀过的，换一句话，他刚刚是从外院进到圣所，进到这圣所。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才忽然明白过来，原来主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升天。不要忘记了那一天对我们每一个罪人来讲是个好消息，但是从此以后这个宇宙不一样。如果有外院，如果有圣所，有至圣所，这不是圣殿是什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终于你看见了神找到他的脚凳了。神创造宇宙的目的就是要叫整个的宇宙就像圣殿一样。那感谢主，到了五旬节的时候，你看见活水的江河从天上开始流洋溢的， 所以你看见圣灵就降下来，活水的江河一面拉着天，一面拉着地。拉着地的这一部分，我们说我们受了浸，所以受了圣灵的浸。在天的那一部分是浇灌的部分，所以讲到圣灵的浇灌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自从五旬节以后，天跟地就连接起来了。那我们这些重生的人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人，我们就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虽然他在很遥远和遥远的地方，但天跟地是借着圣灵已经连接的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只要来到灵的深处，我们和主自然就有交通了。弟兄姊妹好不好？太好了。所以从此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主说时候讲到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那些人都还在地上，但是现在呢，他们可以借着他们来到灵的深处，就和天就连接在一起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神所给我们的宇宙太大太大了。你原谅我稍微说一点我的感觉，我觉得现在不管到什么地方，你到中国也好，到你韩国也好，或者到台湾，或者到新加坡，到纽西兰，或者到美国，不管到什么地方，哎，你就忽然发现，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低头族的人，这一天到晚头都低着的。那从前只有基督徒是低头，对不对？我们说我们要低头祷告，所以真正的低头族呢是基督徒，但是现在不是。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低着头，所以他对环境没有多少的感觉，因为他一天到晚就盯着一个很小小的手机，上面就一点点的东西你可以看。但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被吸引住了呢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借助今天的通联网，大家都知道，你就和全世界来往，和全世界交通。所以很多人喜欢用 Facebook，许多人又用微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你可以跟全世界来往，跟全世界交通了。那过去我们告诉小朋友们，你到马路上你不要随便跟别人搭讪啊，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，到处跟别人搭讪，是透过通联网他就交了朋友了，就做了朋友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原来借着这个小小的手机，你和全世界做朋友，借着小小手机你可以跟全世界来往。那当然好的一面来说，做祖母的如果在旧金洛杉矶，做孙子的如果是在温州的话，你看他们离开很远了，两边很远很远。但是呢，只要他们能有手机也好，或者 iPad 也好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在洛杉矶的祖母跟在温州的孙子，他们可以来往，他们可以讲一些话啊，你慢慢就知道这几天他又走长大，这几天他会跑路了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一点没有错啊，是借着通联网，你现在可以和全世界连起来了。所以许多的父亲，许多离开家的儿女，能够跟父母有来往，所有孙子辈的可以跟祖父祖母他们有来往。从正面来说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是的确跟过去不一样了。但是我请问大家，今天年轻人所有的世界，你一天到晚注意那里面的东西，你的世界到底有多大？你的世界最多就是地球这么大。所以自从有通联网以后，这个世界就变得小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不代表没有试探了。所以 Facebook 翻译中文叫做非试不可，名叫试试。但试的结果是什么？是非死不可。所以你非试不可，结果你非死不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美国很多做检察官的弟兄告诉我们说，他说你看好了，你很多检察官办案子都是根据 Facebook， 都是根据微信这些东西，你慢慢慢慢都有记录的，你谈话都有记录的。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，如果你懂得圣经的预言，你就知道为什么在主回来以前这些事情是这么发达。但是我的重点不在这里，我的重点是你的世界太小了。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我有好几个做牙医的朋友，我常常笑他们，因为他们是我好朋友，所以我常常说做牙医的在所有医生里面世界最小的，因为他早上上班的时候，第一只要在那里开始，第一叫病人嘴巴张开，然后呢你就看看他里面的牙齿，然后他整个的世界舌头就那么大，然后一个钟头以后呢就换另外一张嘴，又换另外一张嘴，所以一天到晚呢你看好了，久了久了，他一天到晚他能闭着眼睛能看见的一张，一闭着眼睛只想到那张嘴巴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很多的世界就像牙医的世界一样，就是那么小的。但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给我们看见，主给我们的世界比那更大的。所以主拯救我们弟兄姊妹，他不止拯救我们，他给我们一个通联往世界的圣灵给的，那个所普及的不是这个世界，那个所能达到的，能到了圣所，然后能到至什么所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明白教会，你不能只看见地上的光景，看地上的光景你会叹息，看地上的光景你一定会失望，看地上的光景你会说我们还有路吗？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荣耀的教会吗？约翰就这样，你看见吗，在保罗造主荣耀的时候是教会成熟的时候，那是最好的时候，神的仆人离开这个世界，但约翰不是，约翰看见教会成长，他也看见教会和他一样慢慢的老化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情何以堪。如果一个做工的人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如果还看见教会成熟的像保罗一样，那就好了。但是感谢的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只有主借着约翰给我们一些补网的知识，网已经破了，但是约翰是补网的。所以你看见说现在主就给我们看见，就勉励我们，如果你看见小亚细亚的七个地上的教会，如果你没有看见在圣所里有七个金灯台，就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属灵的眼光，我们就难得要失败的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我们今天讲教会历史，我们今天讲腓勒铁腓，你要记得只要在地上有一个教会，在天上就有个金灯台，这件事一定要记得的，明白吗？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一点，那么好了，因着一点的失败，因着一点的软弱，因着一点的攻击，我们就失败了，我们就灰心了，我们就失望了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呢，主把约翰带到天上，在这云端的上面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大祭司。不要忘记，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但大祭司做什么？他是教会的元首，所以他能够行走在教会中间，是七个金灯台，不是一个灯台有七支。这个灯台有七支，这是旧约的体恤。所以你看见那个代表什么？那代表以色列只有一个。如果今天主升天以后他只能够在一个金灯台前面，那就表示全世界只有一个教会，但这不是。你看见每一个教会都向主负责任，每一个教会都有不同的情形，每一个教会主都呼召的圣者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能够把推亚推拉难处就放在撒底身上，不行的。你不能把示梅拿难处就放在以弗所身上，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教会都有每个教会的特点。什么时候你统一，什么时候你把那个特点拿走了，你说我们全地方都是一个的，那弟兄姊妹要小心。这个时候现在我们要问说，今天我们是不是让基督能行走在他灯台中间？所以很稀奇，弟兄姊妹，只要地上有一个教会，天上就有一座金灯台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 现在你看见吗？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把人带到神的家中，如果让人看见就真好啊，这个就是耶和华的殿，这就是天的门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身上的见证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今天我们只看见地上的教会，我们会说啊，我们忘记了把我们的伞放在教会里面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你怎么可能把伞放在身体里面呢？只有糊涂的医生不小心把剪刀放在病人的身体里面。所以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它一定是属天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能拿属地的一个情形来衡量它。而最重要的，千千万万不要把一个属天的东西变成属地的。你可以做，弟兄姊妹，